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各位问安，特别呢是新年快乐，在神的面前蒙福。那新年跟神的恩典呢，各位要多一点的思想，你能够谦虚，圣灵充满，有神的带领引导，以至于呢，有那个复活生命的表现，那这样子呢，就真的是蒙福，所以求主呢大大赐福给你，叫你有平安，真的是说不出来的平安。天成，大概你也要讲两三句的
哦。哎，我觉得对啊，在新年来临的时候，特别是大年初二啊，很多人呢在家里面拜年呢，跟家人在一起啊，所以呢，我祝福各位呢，新年蒙恩，生命丰盛，荣神益人。
对了，很好很好。那我们现在呢要介绍那个保罗。
嗯
哈，因为上次谈到呢保罗怎么样成为使徒啊，他呢其实呢没有跟过主耶稣。
你说保罗没有的确的跟这个耶稣。
对了、那个耶稣呼召的十二门徒后来成为十二使徒。那么保罗就没有这个福气，没有真的跟过耶稣。但是呢不同，因为他悔改蒙召，而且呢有特别的责任，要在外邦人当中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呢他面对的是格外的劳苦，格外的艰难的工作。那么在第一章上次我们提到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怎么样成为使徒，有一个特别的要点呢，他是在亚莱伯的旷野，那在哪里呢？三年。三年有什么意思啊？
三年呢，通常很多人就是一般都是三年的时间，其实经过一些的试验呢、一些考验呢，可能是考试一样。那么三年就是通常是合格毕业，你就可以离开了。所以你看以前很多的摩西啊什么，他们都是在旷野待了一段时间的。
那这个保罗在亚莱巴的旷野三年呢，是过一点的静修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祷告神，求神帮助，求神对付，学习专心的侍奉，那么让整个人的身心都是为主所用，那这样子呢就成为神的仆人。弟兄姐妹啊，假如你是内地教会的同工，哎呀，卢文这是特别关心你，求主呢大大祝福你，因为成为神的仆人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对，
很多的考验，求主怜悯。那今天我们去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呢，保罗呢给其他的使徒接纳了，因为呢最早第一次去的时间呢，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见彼得。那么现在呢，就有机会呢，就去见其他的使徒。那第二章第一节呢，就谈到呢，过了十四年嘛。你看，刚才我们谈过过了三年，现在再过了十四年，哇，真的不简单。保罗再上耶路撒冷， 这次呢带着巴拿巴同行，也带了提多。那这位巴拿巴呢，哇，我觉得呢很不同，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呢有非常好的见证，非常好的奉献，所以呢带着这样子的同工，又带了提多呢，这就容易呢给人接纳一点。保罗呢是奉了启示上去的，要把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说明。那因为呢在使徒中间呢，他们的心只是关心犹太人，但是保罗呢特别在外邦人当中努力工作，有神的启示，有神的祝福，叫他呢多结果子，所以呢他要好好的谦卑的忍耐的告诉使徒们呢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做了什么工作。他没有叫提多受隔离。那提多是希腊人，哎呀，这个好像是跟犹太人无关，
是外邦人吗？
外邦人，但是呢他没有叫这个外邦人受隔离，因为假如叫他受隔离的时间呢，基督耶稣的福音叫罪人因信称义呢就容易产生误会了。所以呢保罗真的很认真，那他现在带了巴拉巴带了提多上去了。那么他们这些有名望的人看见主托付保罗传福音给没有受隔离的，哇，奇怪，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他们在看见呢，哇，原来是神托付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彼得在传福音给受隔离的人呢。这个是在第二章第七节，请你念念。
第二章的第七节，相反的，他们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未受隔离的人，正如主托付彼得传福音给受隔离的人。
那每一个人你侍奉主呢，在神的面前谦卑，让神的爱激励你，圣灵感动你，呼召你，叫你认真的侍奉我们的主。那些教会的柱石就是雅各、基法、约翰，哇，知道上帝赐给保罗的恩典呢，就跟我巴拉巴行右手这个合作，二手合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请你慢慢的念那个第二章第九节。
那些被认为是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知道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就跟我和巴拿巴握右手以示合作，同意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那这个是在主里同工，一定是要同心，要谦卑承认呢主的不同的带领。神的救赎呢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其实我们要认真的注意，神的爱是给全世界的人，救主弥赛亚是愿意整个世界的人都能够因为福音而蒙恩，因信称义。教会的柱石跟外邦人的使徒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教会的柱石呢，其实这里呢我们谈到那个雅各，其实呢雅各这位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那么到耶稣复活以后他才信主的，所以呢没有称他为使徒，但是他在教会当中呢就成为很重要的领袖。
对，很重要。
每一个人的际遇都不同，但是呢彼得、约翰呢就真的是跟过耶稣基督，那么都是很蒙恩的。那 保罗就跟他们呢握手，握右手表示合作，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旨意叫整个世界的人能够蒙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呢天成呢、我非常尊重你，不晓得你看我怎么样，我是老的、
当然
没有用，
非常尊重我们的老牧师嘛、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啊。
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同心呢、我们侍奉主的人呢都要顺服圣灵的启示，在主里同工，握右手表示合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样子的生命，有这样子的侍奉，所以请听一首诗歌《新年好》。
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蒙恩的新年多热闹，弟兄姐妹老和尚，传扬主救赎，主道路愿顺服，一生一世赞美天父好，好天父，天父好。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赞美天父好，天父好，慈爱的天父真正妙，家家户户乐逍遥，因主光常照耀，大家乐乐淘淘，大家欢庆天父好，大家欢庆天父好。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赞美天父好，天父好，慈爱的天父真正妙，家家户乐逍遥，因烛光常照耀，大家乐乐淘淘，大家一起欢庆天父好，好天父，天父好。
卢文呢，这最近参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凄凉的安息礼拜。
哦，凄凉的安息礼拜。
因为没有人去。
哦，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可能限制。
不是不是。
嗯。
哎呀，我都真的觉得很痛苦。这位朋友，我应当说这位弟兄呢，比我更早信耶稣。他在59年已经做了那个教会的那个委员。
哦，
我在6月才信耶稣。但是这位弟兄呢，哎呀，他是非常有思想，非常懂得批评很多的意见。他也做了高官。
哦，
所以更是呢这个好像他觉得自己有本事有能力了。他呢哎呀，很快呢就忘记了自己是个罪人。
这个远离神了。
曾经是个远离神。卢文呢也曾经在 主理帮助他，但是呢，他的心还是很刚硬，还是很多的评论。卢文呢，跟其中教会一位执事两个人呢，都很关心他，但是呢，人的心刚硬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么他最近十年八年呢，大概都没有去教会了。没有去教会什么意见呢？什么意思呢？他说呢，很多教会的传道人都不懂得讲道，离题，不讲真理，教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他决定不去教会。
哇，因为这个就不去教会了。
不去教会，这已经呢，我猜已经有十年八年了。那么这次他离开世界了，哇，这个安息礼拜，其实也不叫做安息礼拜，因为他家里的人叫做告别的仪式。
哦，告别仪式。
因为只有呢几个族里的人呢来参加这个告别的仪式。两位执事，我是一个牧师，我们三个人的妻子来，所以呢整个告别仪式呢只有20个人。
哎呀，真是人很少。
没有讲道，没有什么勉励。哎呀，只是其中一个执事带领唱首诗歌，另外一个执事呢念一两句圣经，那么我就负责呢祷告祝福。那这样子就永远离开了。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凄凉，因为这位朋友啊比我更早信耶稣，应当灵命不断进步，谦卑侍奉，得到弟兄姐妹的爱。那么他离开世界呢，应当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聚会才行。
哦，的确，这样一个曾经侍奉主做教会当中的一个委员的，慢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现在你看到最后的只有极少的人来参加他的这个安息礼。
那因为呢他不断的批评，不断的那个埋怨，这些教会呢不是一个蒙恩的地方，没有见证，没有爱心，他就不去教会。
嗯，其实我觉得教会呢都是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有问题，这个牧者呢也不是全能的，就像保罗他也有很多的问题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侍奉神嘛，应该好好的去为教会来祷告嘛。
你讲的对啊，其实教会的人软弱，常常批评埋怨，我们应当充满爱心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假如这位朋友啊真的充满爱心，也凭着他的谦卑，他的爱，在教会当中为主做见证呢，就能够带领更多的人爱我们的主。
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保罗呢面对各样的环境呢，他不是说埋怨呐、指责呀、批评啊，他是真心的去向着主好好的去服侍的。
对，保罗的谦卑，保罗的忍耐，保罗的高举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的仆人的见证。哎呀，那个仪式完了呢，我跟其中一位执事说，哎呀，假如他那个谦卑一点就好了，爱心多一点就好了。那位执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大学的教师，他就说呢，我跟他讨论辩论了很多很多，哇，他都每一样都驳斥我的。
哎呀，
所以呢真的求主怜悯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在主里谦卑充满爱心，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新冠肺炎影响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运作，传道人的教导劝勉，我们团契的勉励，彼此相爱的心，或者是呢我们的崇拜有没有实体的敬拜，以及传道人好的勉励我们，真的我们 谦卑努力的侍奉主多点祷告，因为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呢，一定面对更多的困难。
对，
我们做基督徒的也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传道人也要认真的努力。好像刚才我说，哎呀，我参加了这个凄凉的告别仪式，卢文侍奉主啊，60年从来没有参加一个更凄凉的聚会、
真是在这种疫情的当中啊、人本身就人少，那现在这个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真是一个凄凉的情况啊。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呢，能够特别是我们的传道人呢，好好的能够在主的面前吸取这样的教训，我们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彼此的同心侍奉。
那耶稣怎么样面对彼得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爱他，再向他显现，用爱来鼓励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那侍奉主呢，要讲究那个爱心，没有爱心，就说你怎么样子努力，结果呢，都会失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了爱心才真的有谦卑，有了爱心才懂得爱人，爱其他的信徒，爱同工，爱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所以有爱心的侍奉呢，哎呀，保罗就给彼得给其他的使徒接纳了。那再进一步呢，在第二章11到14节呢，就保罗跟彼得的关系出了问题哦。真的不简单哦。那第二章11节就谈到这个问题了，请你先念念。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反对他。
哇，我觉得呢，保罗呢，保罗是不是骄傲呢？
我觉得保罗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面对这种他认为是不符合真理的呢，他直接就面对面的就指出来了。
哎呀，因为你这辈谁都可以，不可以这辈彼得啊。
彼得是应该是使徒当中的可以说是老大哥，
最有名望的，好吧。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吃饭的问题，他跟不跟外邦人吃饭？因为呢有不同的人出现的时间呢，他就不敢呢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不对了，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保罗呢就不同意他的做法，请念第二章14节。
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做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怎么能勉强外邦人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
那我们刚才谈到呢，彼得有机会呢受到耶稣的锻炼，叫他爱主更深，那么应当有更好的表现，关心那个外邦人。但是现在呢，竟然呢，那个受那个犹太人的影响呢，不愿意跟那个外邦人一起吃饭。那这个是保罗责备他的原因。我们面对的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产生的信徒应当有什么见证呢？我们面对的真理呢，它带来一个全病的影响。现在呢，保罗责备彼得，本来我们想呢，彼得责备保罗就很有道理了，但是保罗责备彼得呢，因为彼得呢，他的行事为人没有应当有的见证。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神为支持他，神为给他勇气，给他胆量，所以呢，保罗现在呢，公开的责备彼得。那犹太人跟外邦人 都是因信基督在主里呢就成为一家的人的了。领袖面对压力，那你做事情呢不要以为呢你是传道人，人一定尊重你的，你牢牢记住应当呢依靠我们的主，应当呢坚持真理，应当呢有勇气有胆量面对不同人的讲法。因为很多人是他从前怎么样信耶稣，他觉得怎么样才对，你讲的另外一种的态度，另外一种的表现，他就不同意，就给你压力的了。卢文信耶稣啊，我在1961年信主。
嗯，
那么我信主呢，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蒙恩悔改，公开的接受主耶稣。61年信主，67年就回到母会做堂主任。
嗯，
哎呀，你知道吗？当我23岁信耶稣的时间呢，很多人看见我呢，接受水礼，那么。无论是教会的传道人啊，教会的执事啊等等呢，都看见我，青年人也看见我。这些青年呢，可能呢比我更早信耶稣，更爱主。我这个青年人呢，23岁信主呢，67年就回到母会做堂主任，那个时间才是29岁。
嗯，所以非常年轻啊。
所以你晓得我经过的压力呢，真的不简单。
可能那些执事啊，那些同工啊，可能岁数又大，然后资历又深，所以您面对这个有很多的挑战呢。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神既然带领我做教会的工人，神的仆人，我就认真教导那个真理。做了很多的事情，告诉他们，我们教会不能够用外头的钱啊，基督徒应当奉献支持自己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就从那个时间开始就没有用别的钱，就是弟兄姐妹认真的奉献。我告诉他们，我们应当传福音啊，哇，从前是很多人圣诞节才来崇拜，后来呢就越来越多人认真的以信心接受主。我又劝勉他们，我是67年才回到教会，68年我就公开讲呢，我们教会呢应当向外邦人，就是呢好像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去传福音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应当向外邦人传福音。
嗯，
哇，这样子的进步呢，其实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关，但是主与我同在，感谢主给我带领教会呢不断的进步，都是主的恩典。
对，所以主使用您，当您去讲真理的时候，上帝就动工让教会能够复兴啊。
啊，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内地教会的传道人，教主大大的用你。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